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12讲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。
诗篇37篇11节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听到有人捏造谎言诬告你，你是否愤愤不平？遇到有人设计谋害你，你是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就这种遭遇，诗人在诗篇37的开篇便道出了明确的吩咐。37篇1到2节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7到8节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诗人不厌其烦地吩咐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原因有2个。首先，恶人虽然道路亨通，恶谋得逞，但毕竟只是昙花一现，很快将被除掉。其次，心怀不平跟怒气如影随形，不懂得处理不平的情绪，只会引发怒气，以致作恶。一旦如此，我们也就不知不觉成了得罪神的恶人。读诗篇37，就看到从头到尾恶人恶行频繁出现，遍布整篇。37篇1节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8节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9节，作恶的必被剪除。10节，恶人要归于无有。12节，恶人设谋害一人。14节，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。16节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。17节，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。20节，恶人却要灭亡。21节，恶人借贷而不偿还。28节，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32节，恶人窥探一人。33节，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。34节，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35节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。37节，恶人终必剪除。40节， 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。大卫写诗篇37时已经年纪老迈，凭借丰富的人生经验，他看到恶人横行，一人受苦是无可避免的。神的子民并非身处世外桃源，而是身处恶人中间，天天都要面对恶人恶行。既然恶人恶行是无法避免的事实，那么神的子民该怎么做呢？诗人在9节和11节道出了非常重要的原则。37篇9到11节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押韦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石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9节和11节是同一个原则的两面。9节说明该如何等候神，11节则说明该如何谦和待人。只有懂得等候神、柔和谦卑的人才能承受地土。我先分享该如何等候神。面对恶人，神的子民必须信得过神还在掌权。神不容许恶人永远作恶。时间一到，恶人必被剪除，因为是神把他除灭。大卫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是因为他亲身经历到神的帮助和拯救。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密谋造反，拉拢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做参谋。大卫带领跟随的人立刻逃离耶路撒冷，同时拆了他朋友户筛到押沙龙那里做内应。虽然圣经说亚西多福足智多谋，料事如神，但在如何除掉大卫这件事上，押沙龙却听从户筛，不听从亚西多福的计谋。押沙龙这个选择不是因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更胜一筹，而是因为神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，好除灭押沙龙。不但如此，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，竟然回家留下遗言上吊自杀。就这样，大卫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坏了恶人的计谋。难怪大卫说恶人作恶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时间一到他就灰飞烟灭，无迹可寻。除了要等候神，大卫还吩咐我们要守住柔和谦卑的心。37篇11节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到底什么是谦卑呢？谦卑不是自卑，而是温柔谦和的素质。谦卑不是外在的行为，而是内心温柔谦和的态度。你觉得谦卑的素质重要吗？你会教导孩子做谦卑人吗？多数人不喜欢谦卑的素质，生怕谦卑待人反而会被欺负。人的价值观跟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。圣经里神重用的仆人都以谦卑见称，旧约如此，新约也如此。摩西被姐姐哥哥批评的时候，没有心怀不平，反唇相讥。圣经言简意赅，让我们明白摩西之所以没有跟他们争吵，是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到了新约，主耶稣之所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，也是因为他有柔和谦卑的心。诗篇37说，谦卑人是蒙福的群体。为什么谦卑的人会蒙神赐福呢？ 只要参考有关承受地土的经文，答案便一清二楚。37篇11节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22节，蒙亚为赐福的必承受地土。29节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34节，你当等候亚伟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第9节，唯有等候亚伟的必承受地土。承受地土这个关键词在诗篇37总共出现了5次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谦卑的人等同于蒙神赐福、公义、遵守神的道、等候神的人。唯有这种人才能承受地土。诗人再三嘱咐我们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不要怒火中烧，以致犯罪。相反，要追求柔和谦卑的素质。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承受地土。到底承受地土是指什么呢？承受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关系，就如神与他的子民、父亲与儿子的关系。除非是蒙福的子民、蒙福的儿子，否则无法承受地土。那么，地土又是指什么呢？29节说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众所周知，没人能永远居住某个地方，可见诗人不是指疆土地域，而是指神所赐的永远的产业。到了新约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进一步解释了承受地土的含义。能够承受地土，就是能够进天国，永远与神同在的意思。圣经的话语一打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现在我们豁然开朗，明白义人在恶人中间受磨练是有神的美意的。在善与恶的较劲中，神在观察我们，要知道我们内心如何，将来是否配得承受他所赐的产业。所以，每当遇到恶人，不要咬牙切齿、愤愤不平，要谨记神的道，守住谦和的心，绝对不可为恶所胜。大卫在诗篇37的嘱咐，使我想起一位姐妹的经历。这位姐妹礼拜天去敬拜神，一切相安无事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有几个弟兄姐妹对聚会的牧者有意见，就开始在背后攻击他。有一次，这几个弟兄姐妹约好在姐妹家见面，聊天的时候，他们又开始在背后议论牧者。到底他们的攻击对姐妹产生什么影响呢？姐妹听到他们的批评，无论是言谈的内容、语气、态度，都令她大吃一惊。她从来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会用这种方式来议论自己的牧者。那次聚会之后，姐妹下定决心，从今以后不再参加他们的聚集。姐妹再也不参加他们的聚集，是因为她觉得背后肆意攻击牧者有失圣徒的体统，所以不愿意在这恶行上有份。即便如此，这些弟兄姐妹不但没有安静下来，负面的情绪反而越来越高涨，甚至最后索性离开，连聚会也不去了。相反，姐妹因为选择不参加他们的聚集，反而蒙神保守，得以继续成长。另外，姐妹的牧者虽然面对攻击，却没有以辱骂还辱骂， 更没有拉拢其他人站在自己的阵线。在压力下，他的谦和反映了神的仆人应有的素质，也吸引了志同道合的信徒与他一同追求神。难怪诗人在37篇3到6节说：你当依靠亚伟而行善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亚伟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亚伟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：在世上，恶人横行，一人受苦是无可避免的。但诗人再三嘱咐我们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反而要懂得等候神，持守谦卑的心，遵行神的命令。在百般患难中，神在观察谁是配得领受他的祝福。只有谦卑人才能承受地土，才会在神的国度里有份。
我们是否谦卑，如何谦卑，是否从要为圣灵而生，假如困惑不解，软弱无能，要专心依靠仰望耶和华。我们彼此真心完全接纳，好像基督接纳我们，不要追求名声，骄傲自大，要靠亚伟的圣赐平安。我们每时每刻充满感恩，要以亚伟真神为乐。我们全心全意敬爱亚伟，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们蒙主恩典，是内心谦卑，必从亚伟承受土地。我们蒙主恩典，是内心谦卑，在地上神国度共掌权。我们蒙主恩典，是内心谦卑，不靠才能使力成事。我们蒙主恩典，